中国知名作家小说《如烟》文革三部曲之一的迷踪作者胡发云，近年来致力于研究21世纪极权主义音乐以及中国红歌与革命的关系，曾经在国内外做过多次相关话题的演讲。胡发云星期二下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有关极权主义的赞歌和动员模式的讲座，讲座发表之后呢，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现在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请人在香港的胡发云来谈谈文革还有红歌的关系。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的，人民大会堂呢，在5月2号呢，的红歌会高唱了一些文革的歌曲，为什么会引起一些外界强烈的反响呢？
我今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就是想把5月2号的这个红歌会和1964年的东方红的演出，以及文革当中的大量的红歌的涌现，从三个不同的时段串起来进行一种历史的这种比较，让大家看得出来，就是那个文革的这个因素，它通过这个歌曲在这数十年当中的这种变化，看出整个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走向。那可以说两点，一点就是这个文革它是从很早开始了，文革到现在没有结束，因为它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手段，以及它通过音乐来表达它的这个政治的意向，从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文革当中的一些主要的音乐像大喊靠左手、东方红还有其他的一些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其实是在文革以前就已经由大型音乐舞蹈史东方红完全把它设计好，达到了一个基本上自洽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它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极权主义符号也基本上完成了它的设计，比如红太阳、红海洋、葵花、毛泽东的那一个军装像，这一些图案的构成全部都进入了文革，成为文革的这个符号体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而5月2号的这台晚会恰恰是让这些符号不管是声音的符号还是视觉的符号全部复活，那么它的内容也从文革前最毛的个人的崇拜转移到新时期少量歌曲对于江泽民、对于胡锦涛的崇拜，一直到现在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的对习近平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近几期的那个几首歌看来，对习近平的那种崇拜就越来越走向毛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面积的由官方默许的甚至是推动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上来。那么只要有音乐上的这样的一种极权主义的因素存在的话，那么文革它就会以任何样的别的方式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复活。
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您长期研究这个有关文革的歌曲还有对中国政治的一些影响，那么您认为文革歌曲对于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文革时代成长一路成长过来的这一代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说对于现在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文革从49后的一代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49以后就是当局他控制了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传播创作和相关的教育，所以这一代人比较整齐的进入了一个由意识形态控制的音乐来进行他的这个美育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从小到少年到青年听到的唱过的全都是那个鼓吹阶级斗争 崇拜国家，崇拜党，崇拜领袖，培养仇恨啊，培养牺牲的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这些因素通过这种审美的方式啊，进入到他们的心灵，比那个通过理论的教育啊要更加的深刻，更加的难忘，而且进入了他永久的这种情绪记忆。你知道这些人今天已经进入老年，这些歌他通过音乐这样的情绪记忆还可以唤起啊他当年的那个被这些歌点燃的这种热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很多五六十岁以后的这种中老年男女，他会在这种红歌的这种激励下又重新变成了当年的红卫兵。
是，那么我们知道今年呢是这个文革五十周年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也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那么反思的文革的声音呢，在中国呢似乎听不太到，一些人呢被当局警告不允许发表任何的评论。您怎么样看待这样子晋升的行动？
因为中国的文革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这种清算，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真正的支持。1981年当年那一部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身就已经对文革做了很多的保留，更不消说在实体上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啊，包括人包括事。那么这一个有保留的当年的决议到了今天也被人弃之不顾了，因为这个决议当中已经做了很多明确的规定啊，这个也是中共元老马晓丽马文瑞的女儿马晓丽在他的那一封上书当中提得很清楚的啊，就是哪怕用党的纪律，用当年的文件来衡量今年做的这一些活动，特别是五二红歌会的这种表现都已经做得非常过分了。这个我想它不是个别人或者是哪一个演艺单位的问题啊，是由某些人啊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对民众的文革的这个承受力做一次社会性的试验。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红歌它的兴盛或者是它热火的这个程度，它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温度表，当红歌越火热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文革的升温发烧的这个病症就越严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文革有几次起落的时候，恰恰是显示了这个中国社会啊回复到文革的这样的一个波峰和曲线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认清楚了，唱红歌就不是一个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闹一闹的这种浪漫的事情，而它显示了这个社会的一种状态和走向，也显示了啊这个是国家的主要的领导人他有什么样的倾向。
是的，刚刚我也从在上一个连线当中呢，我有请教这个有关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个王军涛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有关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在星期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文革，里面讲说文化大革命是这个领导者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这个的行动哦，那么对于这个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的内乱，还有造成危害，那么他已经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说文化大革命在理论还有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他也不是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是社会进步。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评论？您刚刚说到文革在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您认同他这样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看法吗？
文化革命的它的性质，它的整个状态，甚至它的语言，它的那个符号系统，和文革以前的历次的政治运动，包括追溯到1942年的以前的抢救运动和延安文艺的座谈会上前后的整风运动应该说都是一脉相承的，它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和不同，和1978年以后的一些运动 也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啊，只是说他换了一些手法啊，换了一些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一类的问题。那么文革它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发动了起来的。我记得516通知是通过全体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来讨论通过的。那么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得到过有哪一个政治局的委员投了反对票。而且在这一个文革的通知公布了以后，党的所有的干部依然把它当作历史上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啊，派下了工作组啊，开始整人的材料啊，批判的一些对象。那么这个都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啊，有的甚至是毛泽东当时反对的一种方法了。所以这个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的问题。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人在香港的。